士卒汉巨斧一轮劈向了麻衣客。麻衣客纵是武功绝世，也不敢接着开山巨斧，身形一闪，鱿鱼般的划过，反手一掌劈在他的身上。这一掌他反手击出，虽不能尽全力，但也足以取人性命。哪知道赤足汉招了这一掌之后，身子只是一震，非但未曾跌倒，反而就是一步迈了过去，伸开了巨掌抓向了水灵光。就在这刹那之间，他眼前突有银光一闪，再瞧地上的水灵光已不见了。他呆了半晌，方自转过头去，满面茫然的神色。原来水灵光已经被卓三娘抱起，卓三娘脚尖点地，又掠回原处，手里虽然抱着一个人，但是身形仍然如闪电般的迅疾。风九幽冷冷的笑道：“多年不见，卓三娘轻功更是害人了。”过奖，过奖了。雨声当中，那些黑衣妇人幽灵般的鱼贯飘身而入。卓三娘回首道：“那些姑娘呢？”那矮小妇人说道：“已有人带他们走了。”卓三娘说：“这里还有一个，你也带回去吧。”风九幽抢着说道：“好，我带回去。”一迈步扑向了卓三娘，她身高腿长，一迈步便跨出了一丈开外，双臂一横也有一丈三四，大袍飘飘更有似垂天双翼。出奇瘦小的卓三娘在她双臂所带起的风声笼罩之下，眼看已然无可逃避了，实如老鹰之扑小鸡一般，大小强弱相去悬殊。卓三娘笑道：“你抓不着我的。”银光一闪，不知怎的已经到了三丈开外，说道：“你碰得着我，他就给你。”风九幽笑着说道：“闪电虽快，风也不慢。”八个字说完，身子已在二十余丈宽的大厅当中转了一转。但那一线闪电的银光却总是在他的面前。麻衣客面沉如水，一言不发，突然迎头去绝卓三娘。眼见那银线似要追上门来扑入他的怀里，哪知道却又偏偏自他身旁擦过。麻衣客、风九幽两个人反而几乎撞在了一起。卓三娘咯咯的轻笑道：“你抱着他，我逗这两个孩子玩玩。”那矮小妇人只觉眼前一闪，水灵光已经倒在了他的怀里。众人几曾见过这样的轻功啊，但闻身畔风声呼来呼去，吹得人衣袂猎猎飞舞，到后来卓三娘的身形完全变作了一条银光，在两条灰影之中绕世飞转，哪里还变得出人影啊？众人但见银光忽前忽后，在身侧四面飞舞旋转，绕的人头晕目眩，几乎要昏倒在地，当下闭起了眼睛，不敢再看。卓三娘不住的娇笑，风九幽微微的气喘，到后来笑声越来越是清脆，那气喘之声也是越来越响。风九幽突然顿住了身形，说道：“不，不追了。”卓三娘道：“你认输了吗？”风九幽说：“我若生得你那样矮小，轻功也未必输给你。”麻衣客意自驻足，胸膛也在不住的起伏。轻功再好，也只是逃命的本事，算不得什么手段。卓三娘自他身侧飘过，顺手一拍他的肩头，笑道：“你要比拼命的手段，不找风老四找谁呀？ 他想要你的命啊。麻衣客大喝道，正是要找他，举手啪啪啪拍出了三招。风九幽笑着说道，我也正要找你，抓着你还怕要不到那穿嫁衣裳的吗？两句话的功夫，两个人便拆了十数招。卓三娘笑道，你们两位多打打，我进去瞧一瞧。身子一翻，掠入那黑色的垂帘。风九幽暗道，不好，莫要被他捡了便宜去。紧接着猛攻了三拳，身子一退，方待追踪卓三娘而去。哪知道卓三娘以闪电般的退了出去，常带微笑的面容上竟已经变了颜色。瞧见风九幽追来，却闪身笑道，你要进去吗？请。风九幽喃喃地骂道，狐狸精又玩什么花样？心里头却虽已起疑，还是飞身掠了进去。麻衣客驻足而观，目光当中光芒闪动，风九幽忽然呀的一声惊呼，飞也似的退了回来。他双目圆睁，手指垂帘说道，他还未死。卓三娘叹了一口气说道，叫你不要进去，你定要进去。水灵光恰巧醒来了，惊喜道，他还没有死吗？卓三娘道，小妹子，你那男人是活不成的了，我们说的是他，而是另外一个人，这个人你再也不会认得的。水灵光听得活不成三个字，便又昏了过去。风九幽嘶声说道，夫人既还未死，为何不出来相见？紧接着听到一声娇柔甜美的怪声自黑色的垂帘中传了出来，一字字的说道，不错，我还未死，你可是要见我吗？风九幽打了一个寒噤，我。卓三娘冷笑道，没用的人，哼，平日枉称了英雄。风九幽挺起胸膛说道，正是，在下正要见夫人一面。那怪声道，你等着吧，我这就出来，说不定还将你们要的那东西带出来，你们可不要走啊。风九幽说，自然不走，脚下却渐渐地向门外移动。他虽然舍不得走，但是对那方舟之人却委实害怕一极。那矮小之黑衣妇人走到卓三娘身畔，悄声地说道，是他吗？
嗯，不错，是他。
脚步也往外直溜，黑衣妇人身子一震，也待转身，麻衣客突然横身挡住了门户，冷冷地说道，家母请各位留下，谁敢走？风九幽眼睛一瞪说道，谁要走？竟真的坐了下来，斜眼瞧着卓三娘说道，卓三娘，你走不走？卓三娘说，你不走，我怎舍得走？两个人嘴上虽硬，神情却已经软了下来。麻衣客心房砰砰乱跳，暗喜忖道，母亲已要出来，铁中堂已死，当真是万事大吉了。却说铁中堂，原来武功虽不甚高，但是机变极致，却可算病势难寻呐。眼见一拳击来，他虽无法躲避，但是心念一转，便乘势向后倒跃， 只是赤足汉那一拳力道委实太强，仍然被他打得直飞了出去。再加上他自己的倒跃之力，这一下竟飞出四丈多远，穿过了垂帘，向那水池之中落了下去。这个时候他的神智犹未完全昏迷，若是换了别人，必定不敢再用真力，只有任凭自己落下水去。但是他却不惜冒险，竟然拼尽了最后一点真力，手脚齐动，拼命向旁一掠。于是他身子便恰巧落在了那方舟之上。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，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。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起英雄传》。铁中堂张口喷出了一口鲜血，人便昏了过去。等他醒来之时，鼻端只闻一阵阵淡淡的清香之气。他不知道此香乃是天竺一宝，名为天师坛，取意乃是天意垂福，施助下人之意，那功能能够助那些常练武功之人的功力。修习内功的时候燃此一香，修习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，否则他身受那般严重的内伤，怎么会这么快便已醒转。只觉香气入鼻，胸中舒服已极，知道自己已经落入了方舟上，四面垂沙之中。忽听耳畔有人缓缓地说道：你重伤之下还不惜枉拼真力，一心要落在方舟之上，显见别有用心是吗？这声音是轻柔甜美，世间无双，铁中堂听过一次永生难忘，知道这就是那麻衣客之母亲了，心下是又惊又喜。惊的是这位夫人身在舟中却能将自己的心意窥破，端的是神目如电，当下说道：反被内府已被震伤。他说了这句话喘息了半晌，才接着说：若是无人打救，落水之后必无声望，但是晚辈年纪轻轻，实不想死。那雨声又道：你明知自身落入水中，我未必会将你救起，但你若落在我的面前，我却不能见死不救了是吗？铁中堂说：夫人明鉴，晚辈受的伤虽重，但是夫人武功通神，自有回天之力，是以晚辈才存万一之想。那怪声说道：你倒没有说假话。随即不再言语。铁中堂说了这些话，心胸更是干焚燥喘，闭目歇息了半晌，才忍不住张开眼睛，想瞧瞧这位夫人的模样。他听这位夫人语声那般柔美，只当她必定是驻颜有术，貌如天人，哪知道这一瞧之下，心头立刻大吃一惊。黑纱当中光线灰暗，香烟氤氲，只见这位夫人盘膝坐在方舟当中蒲团之上，身子似已经缩成了一具骷髅，脸上面皮焦黄，全无丝肉，顶上头发也已经完全脱落，瞧不见一丝毛发，四肢细瘦有如婴儿，但是肚皮却圆圆凸了出来，这形状之奇特恐怖，任何人见了都难免变色，惊呼出声来。铁中堂瞧了两眼，终是不敢再望，转过目光，只见蒲团旁有一只香炉，香炉旁边有一本薄薄的卷书，上面写的似是武道禅宗嫁衣神功。他心中一动， 方觉这神功名字好生奇怪，暗道：难怪那风九幽要个身穿嫁衣之人，想来必是暗指此术神功秘籍呀。突听夫人缓缓地说道：你叫什么名字？可是大齐门下。铁中堂心里头更奇了，不知他怎知自己的来历，口中躬声应了。夫人又道：你年纪轻轻，居然也会同情寂寞，这倒不易。铁中堂一惊，才知道时闸未落，外面的说话这位夫人竟都听得清清楚楚，连自己对李洛阳的那句话都没有漏过。夫人说道：但你见了我的模样，怎不害怕？铁中堂说：晚辈从不知害怕，何况夫人是具大智慧的大神通之人，自当将臭皮囊抛去，晚辈只有尊敬而已。夫人冷漠面容之上微现暖意，缓缓地说道：皮相美丑本乃智者不取，但当今世上又有几个能不看皮相之人？铁中堂不敢答话，只是微微的气喘。夫人说道：你还能动，便爬过来。铁中堂大喜道：夫人，莫非已肯垂帘相救？夫人说道：你若非已受必死之伤，必定不敢擅自闯入来。你既凑巧来了，你我总是有缘，我好歹救你一命再说。铁中堂惊喜谢过，挣扎着往蒲团爬去，但他伤势太重，说话又损了力气，这短短的数尺之地竟如隔千山万水一般。那位夫人见他挣扎爬动，也不扶他一把，呼道：有人来了。铁中堂虽未听见声息，但忍不住扭头望去，透过垂地黑纱，果然朦胧见到一条银色人影。他知道这是卓三娘来了，心里不觉一惊。那卓三娘见到水中方舟，舟中青烟，更是吃惊，在水边顿住了身形，说道：舟中可有人吗？夫人也不答话，突然张嘴在那烟气之上一吹，一条匹链般的白烟穿纱而出，腰脚强结，有如剑气一般。那卓三娘惊呼了一声，再不答话，急其退出。等到风九幽随后而入，那夫人也是一样葫芦吹出了一道白烟，风九幽果也惊呼一声，风也似的逃了。铁中堂瞧那白烟非但有形，还似有质，心下不觉好生羡慕，忖道：我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练到这般地步。那夫人似在凝神倾听，神情十分的庄肃。过了半晌，风九幽怪声自外面传了过来，正是那句：夫人既然未死。当下那言来语去几句问答，铁中堂自也听得清清楚楚。铁中堂听得夫人有出舟之意，心下不觉大喜。又过了半晌，听得麻衣客说道：家母请各位留下，谁敢走？夫人的面容骤变，说道：这个孽障，我要将他们害走，他却偏偏要将之留下。铁中堂说：夫人为何？夫人说道：我既已有救你之心，为何不出手扶你一把？却看你在地上挣扎爬动，双目一张，目光 有如明灯一般。铁中堂大骇道：“夫人莫非已不能走动？”“
正是。”
铁中堂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这，夫人冷冷地说道：“
这不干你的事儿，快过来，待我救好你伤势再说。”
这句话说完，铁中堂已经爬到了他的面前。夫人缓缓地伸出手掌，左掌按住了铁中堂头额正中直通心经主血脉流经之心经大穴，右掌按住了他脐右气血相交之处之血门商区大穴。他双臂动作已是呆拙生涩，但是掌心却是炽热如火。方子按在铁中堂这两处大穴之上，铁中堂便觉一股热力由他掌心直通心腹。他全身已经疲乏脱力，衰弱不堪，此刻但觉一阵阵心生之力源源不绝而来，化入他的体中，有如水乳交融一般，自然殊妙以极。但是过了半晌，这本即平和之力忽似化作两股烈火，铁中堂顿觉唇干舌燥，全身也暴胀欲裂。他大惊之下立刻运功相抗，忽然想起自己伤重欲死，哪有内力，但这一念还未转完，体内却已经有一股内力生出，原来那夫人掌上之力瞬息之间已经化入他的体中，变成他原有的一般。铁中堂惊喜之下也不及细想这内力怎么会融化的这般迅快，连忙运力将那股热力消散。过了一阵，那热力非但不灭，反似更强，铁中堂相抗之力也是越来越大，于是抗力越大，热力越强，而热力越强，抗力也就随之增大。如此反复相生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铁中堂忽觉自身体内真力竟似能够将这股热力吸为自己之用，那股热力来得越快，自己也就吸得越快，那热力源源不绝而来，但一入铁中堂，那股吸力便化为己有，于是铁中堂吸力便更强了。